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11月17号，星期一。首先有一个消息呢，是说加州华人帮助中共窃取了美国导弹技术，结果呢是被判刑了46个月。我们来稍稍的看一下这位华人是谁。在11月17号，也就是今天，曾经多次申请中共人才计划的加州湾区的华人工程师龚晨光，他呢被判了46个月的联邦监禁，罪名就是窃取了美国商业机密技术。59岁的龚晨光来自于中国，在2011年规划入籍美国，拥有美国和中国双重国籍。那么，美国司法部说，龚晨光在2023年短暂任职期间，把受害公司超过3600份文件转移到了他个人的存储装备中。他所窃取的机密呢，为美国政府开发的用于探测核导弹发射、追踪弹道导弹还有高超音速导弹的一些商业机密技术。那龚晨光呢，在2024年的2月被捕，在今年的7月份，他对其中的一项窃取商业机密罪认罪。在周一的时候，今天联邦法官约翰·沃尔特做出了最终的裁决。除了46个月的刑罚之外呢，法官还命令他支付77408美元的赔偿金，并且又对他罚款10万美元。检方在量刑备忘录中说，龚晨光的行为是尤为恶劣，因为他蓄意而且有系统地窃取了受害公司的商业秘密，而这也并不是一起孤立的事件。他长期以来呢，从美国公司窃取了专有技术，并且把这些技术提供给了中共军方。那么根据检方的这个消息呢，龚晨光他曾经是我们湾区圣何西的居民，在南加州千橡市 Thousand Oaks 也有一个临时住所。司法部说，大约在2014年到2022年间，龚晨光在受雇于美国几个大型科技公司期间，就向中共管理的人才计划提交了大量的申请。他在2019年的一份电子邮件中说啊，他是冒着风险来到中国参加人才计划的，认为自己可以为中共的高端军用集成电路做贡献。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中共的这个人才计划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以前说的千人计划，它是在2008年启动的，主要呢就是想要在海外大量的搜罗招揽一些人才，通过各样的手段呢利用海外的一些专家的转化科研成果。什么叫做转化科研成果呢？就是出卖啊，还有盗窃学术研究成果，或者呢就把这些技术转移到中国企业。那这个计划其实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已经引起了各个国家的警觉。司法部说呢，2014年龚晨光在一家总部是在达拉斯的美国信息技术公司工作的时候，就向中国一家高科技研究所的联系人发送了一份商业提议。这家研究所呢是专注于军用和民用的这个产品的，这里说的就是中国的这个高科技研究所。那么后来在2020年9月份，还有一份的人才计划申请中，龚晨光呢又提议要开发一个微光夜视影像感测器。这个感测器干什么的呢？它可以用来军用夜视镜还有民用领域。所以他的提案也包含了一段视频演示，其中呢就泄露了他的前雇主，也就是国际国防航空航天和安保公司开发的传感器型号。司法部呢在今天说啊，说龚晨光转移的大约这3600份文件中包含着大量极为敏感的内容，包括用于探测核导弹发射、追踪弹道导弹还有高超音速导弹的一些天基系统的精密的红外传感器蓝图，还包括其他类型的传感器的蓝图。这些传感器呢都是用来使美国军用飞机能够探测来袭的热追踪导弹，并且采取一些反制措施的。也就是说这些东西啊都是有干扰导弹的红外追踪能力的。那么龚晨光还干了什么呢？他还被指控啊，转移了和开发下一代传感器有关的一些商业机密文件。那么这些传感器啊，它可以探测低可侦察性目标，同时展示出加强的太空生存能力。还干什么了呢？他还转移了用于低温冷却受害公司传感器的机械组件蓝图。 好吧，那么这些所有的受害公司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应该说是最重要的商业机密之一，价值数亿美元。很多文件都是标有专有、仅供官方使用、专有信息和出口管制这样的字样的。中共最近呢一直在招来一些海外的科学家、学者，甚至直接派遣留学生到美国的大学来窃取技术。那美国政府呢也是渐渐意识到危险，过去几年有多名科学家、教授都被捕了，也都被判刑了。除此之外，美国也在陆陆续续吊销了大量的中国公民的签证，而这些学生呢都是有中共军方院校背景的。川普政府再次强调，他说美国不会容忍中共利用美国的大学或窃取美国的研究知识产权或者是技术来扩张他的军事力量，也不会允许中共进行情报收集或者是压制反对的声音。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消息，也是类似的一个消息啊，就是看看英国发生了什么。
英国 BBC 广角众节目报道说，中共在过去的20年通过高达59亿美元的投资和并购，渗入了英国战略产业，部分交易甚至涉及军用级别的技术转移。调查显示，这股投资浪潮在中共推行的中国制造2025后达到了高峰，目的在于掌控航太、电动车和芯片这些关键技术。BBC 取得了美国威廉玛丽学院研究机构叫做 Aid Data 的资料，资料显示英国是七大工业国中中共投资最集中的地区。前英国 JCHO 情报局长莱福明警告说，英国在开放战略产业方面过于宽松，让英国有军事潜力的技术落入到了中共手中。那么在这个节目中呢，他举例说，在2017年，中共新旗下基金通过美国私募公司 Cannon Bridge 收购了英国芯片投资公司 Immigration Technology。 这个公司的前执行长布莱克披露说，在2019年他被召集到北京参加了一场会议，会上呢他就被要求直接为中国国芯工作，并且监督 Immigration 的技术和专业知识向中国的整体转移。布莱克说，我认为中国国芯的代表明确地表示，从英国工程师的负责人转到中国工程师，然后呢解雇英国工程师，你就能赚很多的钱，对他这么说的。随后呢布莱克就拒绝了。几个月之后呢，英国国芯试图把四名对半导体是一无所知的新的董事直接安插到 Imagination 的这个董事会之中，随后呢布莱克就被解雇了。事后这个公司的核心技术被证实确实转移到了中国。 Aid Data 的执行董事帕克斯他指出说，中共海外投资的高峰期呢出现在2016年和2017年，在此之后很多国家都以国家安全为由开始加强审查机制。美国、德国、意大利在2018年加强了对外国投资的审查，英国在2022年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在周二会访问白宫，和美国总统川普会谈，讨论石油、军事安全、科技和民用核能这些合作议题。那么这是他从2018年卡舒吉事件之后第一次访美，美沙关系看起来是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双方预计呢将会重启军事安全协议，并且推进沙特对美国的6000亿美元的投资承诺。沙特希望可以获得和卡塔尔类似的防务保障，包括爱国者导弹部署和联合军演，而美方呢要求沙特加入 Abraham 协议来推动加沙以关系正常化。不过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再度拒绝承认巴勒斯坦建国，这让谈判也是出现了变数。分析指出，川普可能会签署行政命令，要求美沙启动安全协商机制，内容涵盖是武器升级和区域防御安全，但是美方呢暂时不会承诺派兵，沙特则试图借此强化在中东动荡格局中的安全的地位。在经济和科技层面，萨勒曼计划争取科技和核技术合作来推进2030愿景，减少对石油的依赖。美沙民用 用的核能谈判仍然陷在一个瓶颈之中，主要的原因是利雅得拒绝接受美方禁止铀浓缩的条款，而美国前中东谈判官丹尼斯·罗斯认为双方可能会宣布核能合作的初步愿果来显示外交的进展。那么就在川普加强了中东布局，推动和沙特深化防务以及核能合作的同时，美军在西半球的行动也在同步的升温。美国最新的航母福特号开进了加勒比海，矛头是直指委内瑞拉。川普不仅仅展示了他的军事方面的威慑，还暗示呢可能会和马杜罗展开对话。我们也来了解一下。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市场基本面相关的一些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